上回书说到岳云会战严禅子，岳云说，哎，严禅子，咱俩都使锤，今天较较力量怎么样，看谁的力气大，我先打你三下，然后你再打我三锤，怎么样？严禅子点点头，可以，不过咱俩谁先打谁。岳云说，我出的主意当然是你先打我了，然后我再打你。好吧，拿你就接着吧。严禅子觉得挺便宜，催马跑出有100多步远，然后把马学回来，往前一冲，举起双锤奔着岳云砸来。这小子撒了有12分的力量，就想一下子把岳云砸死。岳飞在旁边观地料阵，心里琢磨，严禅子人高马大，能把岳云装下，岳云还是个孩子，能行吗？不过岳云这对擂鼓瓮金锤可不小，他正合计呢，严禅子抡锤从上至下唰就砸下来，离着岳云的头顶不太远了。岳云没有用双锤往上接，而是啪的一学战马往旁边一闪，哎呀我的娘啊，你先别打。好，把严禅子吓了一跳，双锤嗡的一声走空了，因为使的力量太猛了，差点从马上闪下去。吁，岳云，你为何不用锤接着？哎呀，严禅子，我没准备好呢，你这锤来的这么厉害，怪吓人的。哎，这锤不算啊，你重打。好吧，我重来。严禅子又跑出多远，2次学马叫出力气，这回有10分的力量。等到了岳云的马前，刚往下一砸，岳云急忙高喊：“慢，先别打！”好，吓得严禅子把锤停下来了。你又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告诉你一声，咱俩是一替三下，你要是打完这下，可就剩2下了。少说废话，我还不知道打完一下剩2下。其实岳云故意消耗他的体力，自己刚才闯营出了一身汗，因为累的浑身是汗，想拖延点功夫，缓缓乏，散散汗。严禅子白白的使了2回力量，等第三次只有8分的力气，嗡的往下一砸，岳云用双锤揉起来往外汤的一崩，给磕开了。岳云觉得还行，不太费劲儿，不过他嘴里说，哎呀，严禅子你好大力气，看那意思够我呛。你接锤吧，打。第二锤又下来，紧跟着第三锤也砸下去了。可等到第三锤呀，也就有6、7分的力量，前边的劲儿都使完了。岳云说，这回可该轮着我打你的啊。哎呀，我试试吧，看这意思你的劲儿比我大。岳云把战马也圈出多远，回来一推战马，故意的把双锤举得高高的，高声喊个呀，大严禅子招锤无。严禅子一看岳云马快，锤举得高，不定有多大力气，所以憋足了劲儿，双膀较力往外磕。哪知道岳云大锤一落，只使了5分的力量，严禅子的劲儿白攒足了，不费吹灰之力就崩出去了。岳云说，哎，也不怎么没劲儿呢。再看这锤。说完双锤一轮，当的一声，四锤相碰，这锤呀、啊、还不如头一锤的劲儿大呢。严禅子一看就乐了，闹了半天岳云就这么大点力量啊，在南京拜他手也太冤了，再有一锤我就该砸他了，等我砸他的时候往死里害。岳云这第三锤马跑得不太快，锤也没举，不过心里头可憋足了劲儿了，心的话全看这最后一下子。等来到了近前了，一就丹田力全身的劲儿全使到2个膀子上， 银蝉子一看岳云蔫巴巴的，合计是不行了，没有精神准备。可哪知道岳云到了近前，猛然两脚一踹蹬，战马嘶鸣，马的前蹄都起来了，身子也悬起来，眼睛也瞪起来，攒足了力量，高声断喝：“招锤！”啪！银蝉子就知道不好，啊呀，我上当，心里害怕，胳膊发软，双锤一到，碰到银蝉子的锤上，是震得银蝉子脑袋嗡的一声，眼前发黑，胳膊一软，手就下来了，双锤是正砸在银蝉子的脑袋上，只听着啪嚓的一声，是砸个万朵桃花开，银蝉子死尸摔到马下，战马乐慌逃走。番兵们当时就乱了，一部分人上去抢死尸，另一部分人吓得是目瞪口呆。宋将一看乐坏了，哎呀，岳云锤阵银蝉子，来呀，擂鼓助威，咚咚咚，简直宋将是欢呼跳跃。金蝉子一看兄弟死了，疼的差点昏过去，哎呀兄弟呀，疼死愚兄了，待愚兄给你报仇雪恨呢。说完催马轮锤冲了上来，岳云来江城抬头一看，哟，又来了员番将，此人比银蝉子长得还凶，身高过丈，虎背熊腰，面似瓜皮，一道一道的，脸蛋子有头号洗脸盆底那么大个，两道大抹子眉，一对牛眼珠子，狮子鼻，翻鼻孔，血盆口，胸前双搭花狐尾，脑后飘摆只鸡翎，胯下花斑豹，手擎一对拔楞紫金锤。这对锤呀，最少也得有350斤，不用说，用它抡起来打仗，一般人拿都拿不动。这对锤比银蝉子的还大一圈。岳云看罢，右手点指：“嗨，来将通灵受死。”金蝉子强压怒火，咬紧牙关：“俺乃是北国大殿下扫南前不正印先锋官，我父金兀术，我乃金蝉子是也。小南蛮，你是何人？”“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银蝉子的哥哥对不对？”“不错，正是。”“嗯，你家小少爷姓岳名云。”“小南蛮，你用的什么招数砸死了我的兄弟？今天我要把你抓住，给我兄弟祭奠亡灵。”说完轮锤就砸。岳云早就听说呀，金蝉子是北国第一条好汉，比银蝉子可强多了，不过心里也不服气，他刚想催马交战，后边的宋将可不干了，因为岳云到这没休息就上阵，刚才又胜了银蝉子，马上又和金蝉子战，怕吃亏，没等岳飞下令，余化龙高喊：“弟兄们，咱们把岳云替下来叫他歇歇，走啊，上啊！”大家齐走思江，乱撒交魂，张宪、孟邦杰、董先等这些有名的上将一拥其上，把金蝉子围在了当中。“岳云快回去歇一会儿，一会儿再上。”哎，岳云八力学战马，回归本部军队。金蝉子被围在当中，一点不在意，双锤抡开了，挂动了风声，一个人战10员将。宋朝将官的兵刃只要碰上锤，指定就飞，就听了叮当日肉。有十几个当兵的专门给捡兵刃，捡回来递上去再战，飞了再捡。再看金蝉子像头雄狮一样，真厉害呀。这时候北国的军士哈梅赤一看眼前的情形，可急坏了，银蝉子一死，疼得他心都蹦出来了，急忙叫人抬回尸体给金兀术送信，等宋将以多制胜， 十来个打一个，也怕金蝉子吃亏。常言说得好，好汉难敌四手，恶虎还怕群狼。我们在牛头山全指望大殿下呢，他要有个好歹，我们的仗就没法打了。来呀，收兵回营！番兵们赶紧鸣金，就听到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锣声一响，金蝉子听见了，军士叫我回去，可正打在兴头上，报仇心切，不想回去。但有一样，抗令不遵，死罪。无奈八弟学战马，哎，天朝的南蛮，站住！军师命我回去，明天再战。你们这些人明天就别来了，我要岳云。说完拨马回归本部军队。岳飞一看人家走了，也鸣金收兵，回到了牛头山，直接到在中军大帐。高宗赵构也从玉虚宫来到了大帐里，丞相李纲留守东方陪着，因为今天打了一天仗不放心，所以要亲自问一问。高宗说，岳爱卿，孤王被困牛头山，何日是结局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破金兵冲下山班师还朝呢？万岁，您别着急，微臣已有良策。山上粮草又不多了，老待在山上是不行，要想破金兵，必须来个里应外合方可破敌。今天晚上我准备派人八路翻兵，等人马一到，共同破金兵。哦，爱卿，可速速派人啊。万岁，翻兵的人不好找啊，因为要闯金乌珠的连营，路上还不能耽误日期，要到八路翻兵必须得快，所以我正在选择看谁去好。岳飞说完，用眼睛看着众将，心里头为难，怕的是闯不出翻营，白白搭上性命。就在这阵，岳云走到了近前，父帅，请您给儿一支将令，我去闯营各路翻兵，您看如何？这岳飞心想，真就是岳云合适，今天两军阵可见到这个孩子本领了，志在我一上，不在我一下。不过也心疼孩子小，真要有个好歹的，对不起自己的老母亲。岳母最疼岳云，因为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嘛，别人还怕不行，是可忍痛割爱。岳云，你可知道牛头山上被困十多万人马，万岁还在山上，所以班兵是大事，不能够耽误啊。父帅您放心吧，儿一定按令箭办事。好，要是这样，你拿本帅的书信和令箭火速闯下牛头山，前去搬兵求救。你要搬来顺昌元帅刘琦、四川副使吴玠、定海总兵胡章、象山总兵龚象、藕塘关总兵金杰、九江总兵杨希、湖口总兵谢坤等，叫他们各路带五万人马，在牛头山外翻营的外围50里地的地方安营扎寨，单等牛头山信炮一响，一齐往杀。我们从牛头山再往外杀，里应外合，活捉金乌珠。岳云一听为难了，心的话，爹呀，你不要我命了？多远的道路，我一个人八路班兵跑得过来吗？元帅，八路兵马路途遥远，怕儿臣跑不过来。不要紧，金门镇离这很近，你先到金门镇去找总兵傅光，到他那里下书，叫他四外派人调兵遣将，四处催兵，这就快了。然后你和副总兵接万岁回京。儿遵令。这时候众将都不忍心叫小孩去，纷纷要求闯营。岳飞不让，叫他闯荡闯荡，你们保圣驾要紧。回头又看看留守东方， 宋元帅，我给你两员将官，你和岳云一起闯营，杀住班营后速去京城，在京都附近的城池调兵，抢下京都，等候万岁还朝。宗方点头，转身下帐，和岳云收拾东西。岳云带好了文书令箭，饱餐战饭，准备闯营。岳飞又派郑怀、张奎、张宪三名大将相送岳云和宗方等人，这三个人在头前开路，中间是宗方，后边是岳云断后闯番营。元帅和高宗李纲在帐内听信，出去好半天，张宪、张奎、郑怀来交令，岳公子已经闯出去了。岳飞这才放心，万岁，天色已晚，请假回宫吧。高宗点点头，贺丞相李纲回玉虚宫。然后岳飞告诉军兵严加防守，防备敌人偷营劫寨。山上因为刚死了高宠、王毅，人人心里不好受。第二天天刚亮，金蝉子就讨敌要阵。岳飞吩咐免战高悬，不打，等救兵到了再战。一连三日高悬免战牌，山下天天是吵吵嚷嚷。高宗心惊肉跳，今天是8月15，中秋佳节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高宗难过了，想起自己的皇父和皇兄全在大金国的五国城坐井观天，又想起自己在京城三宫六院娘娘陪伴，如今也不知道这些妃子都到何处去了，难过。丞相李纲准备点水酒，弄两个素菜，想叫他饮酒赏月，没想到赵构是放声大哭，弄得李纲眼圈也红了。主公不要悲伤，龙体保重，亲家孤何时能离开牛头山呢？主公，有岳云已去搬兵，我想很快会班师还朝。今天中秋佳节，古人云人生几见月当头，主公何不到外边看看月色，以散闷怀如何？好吧，既如此，老亲家同去为妙。李纲叫内史备了两匹马，两个人到外边上马，出了玉虚宫。刚到灵官殿，大将陶进赶紧磕头接驾。今天是陶进值班，每天都有大将在这保护高宗赵构。陶进说，万岁，您这是上哪儿去呀？哎，孤心里烦闷，到荷叶岭散散心。哎呀，万岁，去不得呀，山下就是金贼，如果您在这上边叫他们看见，那还了得，您下山恐怕岳元帅知道也要怪罪于我。哎，不要紧，孤去去就回。说完往外就走。陶进管不了，只可送高宗到荷叶岭。荷叶岭这块也有人把守，是大将诸葛英，也没拦住，这两个人就到了荷叶岭上。站在岭上立马往番营观看，看得真真的，见番营的帐篷星罗棋布，灯火通明。高宗点点头啊，心的话，山下千军万马，何时能冲出去？正当两个人偷看敌营的时候，突然从荷叶岭的下边窜上一匹马，马上之人不哈不哼，打马如飞，像旋风一样，眨眼之间就来到高宗的眼前，揽住了缰绳。小昏君赵构，这回你往哪里跑？高宗回头仔细一看，吓得魂儿都要飞了。来人正是金乌珠。赵构，这回你往哪里跑？哎呀，金乌珠来了，爱卿快来保驾。高宗说完了拨马就撩， 山头上诸葛英看见，这还了得，想放箭不敢放，怕伤了高宗，急忙推马去拦金兀术。那哪成啊，金兀术大斧子一抡，诸葛英的兵刃就飞了，反背一斧子，咔嚓一下子就把诸葛英的头盔给削掉了，随后拍马追赵构，眨眼之间就赶了个马头碰马尾，往前一探身，刚想要抓，就听到身后呜一阵的金风。金兀术明白不好，身后有人暗算，吓得一妥身回头观看，啊，见身后一员大将，银盔素甲，白马长天，薄面黑须，正是大帅岳飞岳鹏举。万岁下山，陶晋派人就给岳飞送信儿。岳飞生怕有危险，急忙赶来保驾，正好出师。金兀术一见是岳飞，倒吸口凉气，哎呀，要坏，岳飞怎么来的这么快呢？金兀术，你敢上我的牛头山？岳飞岳鹏举，你牛头山乃弹丸之地，不堪一打，你死守山头能守上几天？赶紧投降我们北国吧。金贼，少说废话，拿命来。说完岳飞一抖，力拳身毛分金变色。金兀术是真害怕，回头一看军师还没来，没法硬着头皮白斧子往外相迎。岳飞啪啪啪盖马三枪没扎着，二马刷了一错蹬，在马上来个大转身，犀牛望月，奔着金兀术唰就是一枪。金兀术知道不好，锁梗藏头，躲得稍微慢一点，这枪刺楞的一下子正扎在耳朵上，一下子把耳朵就给挑开了，鲜血唰就流下来，吓得金兀术拨马就跑，岳飞催马就追。就在这阵，就听山下有人高喊，呀大父王不要担惊，少妖害怕，孩儿到了。话到人到，冲上一匹花斑豹，金蝉子来到了近前，让过金兀术，横住了岳飞，别走了。岳飞赶紧带出了坐骑，抬头观看，哦，金蝉子来了，哈密赤把金蝉子给找来了。岳飞看着金蝉子脑袋也疼啊，知道这小子力气太大，自己的大枪招数再巧妙，夹不住这家伙用一力降十会的办法，所以自己和他动手能不能赢不敢说。这时候就看金蝉子催马抡锤，奔着岳飞嗡就砸下来。岳飞忙用力拳神毛的流金掌往外磕，为什么呢？不敢横担铁门栓往外硬崩啊，要是硬崩非朕吐血不可。就是用流金掌往外巴力崩，震得岳飞两膀发麻，虎口发热呀。哎呀，金蝉子果然力大无穷，凭力气自己不行啊，只可用巧妙的招数来赢他。岳飞摆枪变刺，大枪不敢碰锤，要是碰锤枪准飞，只可用以巧破千斤的办法来和金蝉子交战，这可就吃亏了。这也就是岳飞换第二个人，一招就趴下。金兀术一看儿子来了，立刻就觉得腰杆也硬了，精神头也来了，嗯，看着意思我儿子比岳飞强，要是这么说，今天晚上就许把牛头山给拿下来。他定了定心神，往周围看了看，一看宋将正聚齐人马往山下来，还没到呢，一看高宗还在道旁等着呢，两眼发直，面带金光。金兀术一看，嘿，这可是好机会，小昏君呐，该着你倒霉，你怎么不往荷叶岭上边跑呢？嘿嘿，还在这站着，这没有别的，我儿子挡着岳飞，我把小昏君抓住。想到这，啪地推战马，战马如飞，奔高宗就冲下来了，没把赵构吓死，拨马就撩。
金兀术走思江拼命的追，高宗慌不择路，从斜插花的道上就跑下去，就觉得两耳呜呜的生风，两旁树木唰唰唰暴够直倒，这马蹄子都飞起来样，也不知道撩多远，再往前走走不了了。怎么前边是悬崖峭壁绝命崖，下边是万丈深渊。高宗赶紧来住了缰绳，回头一看，金兀术到了，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。哎呀，骨命休矣！金兀术一看，哈哈大笑：“昏君，这回你还跑啊？”金兀术往前探身，要活捉高宗赵构。